不是说你受了五戒来生就能得人生的，没有那个道理啊。这样说起来非常不公平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受五戒的人，实际上这个五条他都没有犯，那难道他不能得人生吗？那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佛法是平等法了，形式上戒受不受无所谓的，你真正做到了啊。这个五条说起来容易，可是它的内涵一般人很难理解啊。要是讲五戒，每一条两个小时也讲不完呐。你必须真正认识，真正了解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守住这个原则，绝不违反。必须晓得，人生很短暂呐。中年以上的人，四十以上的人，这个感触越来越灵敏了。年轻人感觉比较迟钝，年岁大的人这个感触就很深刻。来日无多啊，纵然长寿活到100岁，你回头想想，这个100年真的是一弹指而已。想想年轻时候就如同昨天的光景一样，才真正体会到佛在经上讲的人命无常，世间无常，才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啊。在这么短促的时间里面，何必要造罪业？前几天有个同学送了我一张影印的传单给我看，从中国大陆传出来的，听说好几家报纸啊都看出来了，说出民国初年中国有几个大人物，李鸿章、袁世凯，一共举了6个人，都是当时非常煽赫的大人物啊。这个报纸上登到，现在这个6个人呢，已经变成猪了。怎么知道呢？猪说，猪身上啊，有他的名字。这个我想你们影印出来放大，明天贴在那个外头让大家看看。他为什么会变成猪呢？愚痴啊，自以为聪明呢，不行啊，没有真实的智慧啊。什么叫智慧？这一生当中，自己纵然生活再困苦， 也不取非义之财。这个人聪明，啊，决定不干，不干了这个杀生的事情，偷盗的事情，啊，欺骗一切众生的事情，决定不干了。我们这一生苦，时间短促，咬紧牙根忍过去，来生得大福报，这个才叫有智慧的人啊。如果尽干一些损人利己，损害社会，损害国家，图自己一时的富贵，没有不堕恶道的。所以你想想这个事情怎么不可怕呢？堕到三恶道容易，除三恶道很难。前清末年呢，我们也看到书上有记载，曹操也变成猪身了，那是杀猪的时候，这猪杀了，毛挂干净了，发现呢身上有曹操两个字，而曹操是六世诸身，这说明那一只猪是曹操第六次变诸身，还不知道要变多少次啊！堕畜生身呢，很不容易离开畜生啊，畜生道啊。为什么这么愚痴？为什么干这些傻事情？为什么不用你短短这个时间多做一点利益众生的事情？这个真的在是一念之间啊！我没有能力利益众生，我没有钱财利益众生，我还有这个身体，我还有劳力，我还有一张口啊，我用我的口劝导一些众生断恶修善，我这个身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呢，做一个样子给人看，这都是利益众生啊。利益众生的事情不一定要权势啊，不一定要花钱啊，没有钱也能做到圆满功德。问题是你肯不肯去做，你懂不懂怎样做？听经闻法，大多数人能得利益，能觉悟啊，但是还有少数听十几年经，听一辈子经，还干一些破戒的事情。你提到经教，他也懂啊，他也能言善道，为什么他做不到呢？恶习气太重，烦恼习气太重啊！俗话所谓的“看得破，忍不过”，他没法子，他忍不过，他还是要犯罪，还是要破戒，还是要搞自私自利，欺骗别人，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。损人利己，利是暂时的小利，实在讲呢，害自己啊，将来三途恶道去了啊，哪里是利己呢？ 佛法讲利益，经上说得很清楚啊。现前得利益，来生不得利益，这个不是利，这不是好事情。可见的佛法很重视来生的，为什么呢？来生时间长，这一生时间短。如果来生能得利益，后生也得利益，这大善啊，大福啊。如果你这一生能够得利益，来生能得利益，后生也能得利益，你这个利益是圆满的。有没有人修得呢？有。你只要留意，仔细去观察，确实是有。人家怎么修的？先论存心，心地真诚，真诚是绝不欺骗一切众生，诚实绝不说一句妄语，自己做错了敢承认，绝不掩饰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能够改过，能够自新呐、这就是修行人呐、哪一个人没有过失？所谓是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能改过自新的人，在佛教里面就是菩萨，在我们世间就是圣贤人呐。唯有愚痴、烦恼习气重的人，做错事情不肯承认，不知道悔改，而且还把故事推给别人，那这个叫罪上加罪。这种根性的人在佛经里面称为一禅体，一禅体是梵语，意思就是断了善根的人，他的善根断了，他不能回头，即使诸佛如来天天教诲他，他也回不了头。世间确实有这种人，愚痴可怕了，见着用愚痴代表烦恼啊，代表的是见这个思惑啊，我们讲见思烦恼，愚痴代表思惑烦恼，见着是代表见惑的烦恼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有这个意思。也可以引申呢，无著卧室。因为它有个浊的意思在，可以能够说五浊，五浊是属于果报了，果报从哪来的？ 都是从啊愚痴来的，啊，非常可怕了。众生坠落在这个当中，很难出头。佛菩萨虽然慈悲，怜悯众生，不舍众生，时时刻刻教导众生脱离苦海，奈何众生不能舍弃爱见呐，这个爱就是贪，爱贪呐，见就是错误的见解，错误见解里面最严重的身见，一切都为这个身享受而造作罪业。最明显的口业，口不但是乱说话了，口还贪美味，为了三寸之舌，你肠胃呀就是舌头啊，到喉咙以下就没有味道了。为了三寸舌，你想想看，你这一生当中杀害多少众生，佛经上说得好啊，你吃他半斤，你来生要还他八两。你这一生吃多少众生肉，你将来生生世世必定要偿还。你要想到将来要偿还，这现在就不敢了。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，欠命的还命啊，欠钱的还债啊！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在这个世界，谁都占不了别人的便宜，没这个道理的。谁也不会吃亏。这个才是因果的定律，因果的正义。我们看到许多修行人生活过得是非常清苦，那是真有智慧，真有福报，一生当中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众生，身心清净啊，戒心具足啊。若不往生，来生的大富大贵多半都是升天享天福啊，人间的福报太小了，多半是升天。所以我们读这一首偈，真正是在念诵之下毛骨悚然呐！想想我们先前就是这个样子，就在这个境界之中，菩萨两句话说尽了。 大师哀民利永利也。大师是我们对佛陀的尊称，只有佛才称大师啊。这在佛门里面一些称谓的常识，前面都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了。但是我们道场天天都有新来的同学，前面没听到，不能不略说说。前面细说这个地方就不能够再详细说。你看我们称菩萨，我们称观世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啊、地藏菩萨，这个在佛门当中大菩萨了，众所尊敬的，我们对他称大士，没有称大师啊。观音大士啊，菩萨称大士，称开士，称正士，都是对菩萨的敬称。如果称他做大师，你们想想那是什么味道啊？我不必说啊，你也就能体会到了。你是个平常老百姓，我跟你见面了，向你行三鞠躬，你称的总统先生你好，这是什么话？诸位必须要晓得，现在有许许多多出家人呢，自己封自己做大师啊，就好比是你是个平常人，见到你是称你总统先生一样啊，他居然敢当啊，这个称呼叫僭越，过分了。不可以的，你看看在中国历史上，翻经的法师还得了吗？三藏法师没有称大师的，三藏法师啊，表示他通达三藏啊。帝王的老师称国师，经论里面专修一部的啊，学教的一般称法师，参禅的称禅师啊，持戒的称律师啊，研究论典的人称论师，谁敢称大师？不过在中国呢，也有称大师的，那是什么呢？死了以后后人尊称他的，没有说活在世上啊被人称大师的，没有过，没听说过啊。你看我们今天称净土宗的印光大师，是他老人家走了以后才称大师啊。你们看看早年啊，民国初年那个时候印的文钞，印光法师文钞啊，印光大师往生之后他不在了，我们称印光大师文钞，他也没有办法找我们了，这是我们对他一番敬意啊。这个敬意不是随便可以讲的啊， 在佛门有个规矩，只有净土宗的祖师可以称大师，这是公认的，若非净土宗的祖师都不能称大师，那称大师都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大师是佛啊，你度化众生的方法、度化众生的效果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，才可以成为大师啊。那净土宗用什么？用阿弥陀经，用支持佛号，这个真的跟一切诸佛菩萨度众生没有两样啊。一切诸佛度众生呢，都是用净土三经，都是用支持名号啊，都能够令一切众生在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，只有他才能成大师。但是净土宗成大师都是在祖师往生之后啊，后人进城，不是随便成的。本经里面称大师是称的毗卢遮那如来啊，哀悯这些六道众生啊，哀悯这些愚痴众生，为这些众生现身说法。目的呢，令永离六道轮回。目的在此地啊，是不是能令一切众生都能达到这个目的呢？那要看众生的根性，根熟的众生，这个目的达到了。即佛不舍弃众生，根性没成熟的，帮助他成熟；没有善根的众生，帮助他种善根；已经有善根的众生，帮助他成熟；已经成熟的众生，帮助他这一生得度。那么这是经论讲啊，把众生分作这个三类啊。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？多半是属于根性没成熟的，没成熟帮助我们成熟。用什么方法帮助你？最有效的方法是闻法，听经闻法了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天天说，天天劝他，久而久之他觉悟过了，绝不是听个几天他就觉悟了，那是上根立智，差不多是什么根熟的众生啊。虽然听得不多啊，他起入了，他觉悟了，回头了。可是大多数的众生做不到啊，需要长时间的熏修，慢慢才能觉悟啊。还得要自己克服自己的烦恼，降服自己的习气，你能够把 文法的语言呢，提早成熟。如果不能够克服自己烦恼习气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随顺烦恼习气，那你这一生当中都没有指望。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讲，虽有善根，还是随业流转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来生变过鬼，变出生堕地狱，你还照干。无量界的罪报受完了，你才能再得人生。再得人生，那个时候能不能遇到佛法，靠不住。那遇不到佛法，你的人生必定又造罪业。既造罪业呢，还要入三恶道。这个事实，诸位细细去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你就明了了。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可怕了，不是假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得度，知道这一生得人生闻佛法，这个机会得来非常不容易。无量界才会碰到一次啊！我们这一生是居然碰到了，无量界当中才遇到这么一次的，不是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的。开经偈上讲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都是给你讲真话。遇到了之后，要不晓得珍惜这个机会，不知道把握这个机会，不知道把自己烦恼习气控制住，我们这个机遇非常短暂，稍纵即逝，机会就过去了。再想遇到这个机会，难了。太难太难了。所以什么叫善根深厚啊？善根深厚的人认识机会，抓住机会，决定不能让机会空过，真正发心一交奉行，知道三途苦啊，知道人间苦啊，烦恼苦啊，痛下决心，我们一定要用力。怎么个用力法呢？老实念佛，关键的叫老实两个字。只要你老实，你决定能成就。什么是老实人？不犯戒是老实。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个人才叫老实。落实在我们修学上，二六时钟，一天到晚呢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这个人叫老实。大势至菩萨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讲的方法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那就叫老实。这个是老实的标准啊。 什么叫多舍六根呢？眼不语言外面的色尘，不是叫你不看，那不看不可能的，睁开眼睛哪有看不到的呢？不语言就是你心里头啊，再不把外面的色相啊牵挂在心里了，一切随缘，随他去了。耳不缘生尘，乃至意不缘法尘，只缘阿弥陀佛。也就是说，你心里头什么牵挂都没有了，什么样的想法看法都没有了，只有这么单单纯纯的一句阿弥陀佛了。这个念呢就叫净念了，你真的清净了，清净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没有不怀疑了，不夹杂了，在净念相续呢，继续不断。工作的时候也不简单，工作照常。念佛这个法门好就好在此地，不妨碍工作。日常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不妨碍。所以他的功夫能够相续，能够不间断，不想修其他的法门。你的功夫容易间断，念佛的功夫不会间断。口念累的时候，心里头念，口不念，那还是不间断。所谓是忆佛念佛，一是心里想佛了，口里头没有念了，那还是属于念佛。所以念佛不一定在口上，你心里头真有叫做念佛。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，心里头真的没有了，这叫放下，这才叫个老实啊。我们今天修学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哪里？不老实嘛。不老实，念佛里头夹杂着杂念，夹杂着妄想。实在讲啊，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没搞清楚啊，没有明了啊，所以疑虑重重，这个怀疑障道，我们勇猛精进，这个狠心发不出来，菩提心发不出来，是因为你怀疑，你把事实真相没搞清楚。真正搞清楚了，不怀疑了，也不会夹杂了。然后你的生活就跟《大方广佛华严》相应了。我们真的觉悟了，真的明白了。还有这个身体在，身体还留在人间，这个时候这个身体干什么呢？没有明了的时候，这个身是业报身呐，是来受报的。你前生修的善，这身来享福的， 前生造的恶，这个身是来受罪的。这业报身真正明白过来了，觉悟过来了，这个身就不是业报身了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智慧身了，变成愿身了。愿身就是我们常讲的尘缘再来啊。那智慧身里头没有烦恼了，烦恼断了，从这个时候起你是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成涅槃，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了。佛菩萨的身在这个世间干什么？度众生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悟了之后啊，就不为自己活了，也不是为自己生活了，为一切众生活的。为一切众生呢生活的，做一个样子给一切众生看呐，身教。众生有疑惑到你这儿来请教，来请问，你详细给他解答言教，这就是华严会上众多菩萨三轮教化的意思。身与意叫三轮，无疑不是利益一切众生，所以是为众生活着的，不是为自己，自己没有了，自己那个业报结束了。我们都化缘，我们念佛修净土，应当其如这个境界，才不辜负诸佛菩萨，才不辜负祖师大德，我们才是真正的佛弟子，真正的弥陀弟子啊。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，那么这是变化床天王他所观的境界，他看清楚了。这个观呢，就是宗门讲的见性，他见到了，见性就是见到事实真相。那么他从这个地方切入，请掀开经本第68面第4行，我们看最后一个小节。如来恒放大光明，夜夜光中无量佛，个个现化众生事，慈妙应天所入门。这是星宿妙音庄严天王他的赞颂。前面两句就是星宿庄严的大意，如来恒放大光明， 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凡是经上称如来这个名号，都是说的自信，信得其用啊。这种事情确实是很难懂，很难体会，但是我们学修学大乘，又不能不懂，又不能呢不去体会。为什么说它很难体会？落在心意识里面就体会不到，这是难处啊。自信一切众生等有啊，这经上常讲的等是什么？平等。